Just Pod， 你正在收听的这档节目名叫《忽左忽右》。这是一档兴趣广泛的文化沙龙类播客节目，试图为中文播客提供基于经验视角的话题和内容。欢迎你在微信或微博上搜索忽左忽右，你会看到一个名为忽左忽右 Left Right 的公众号。我会在每一期节目上线后，在公号上发布关于这期节目的延伸阅读材料，并与听众互动，期待你的参与。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忽左忽右，我是陈彦良。今天我们来复更一个也是停了很久的一个系列啊。上一期的话我们做了一个付费的一个单集，谍海译文古琴科事件。后来那个今年10月30号我们做 Podfest China 的时候，第一场文化论坛这个陈鲁豫女士啊，在这个论坛作为嘉宾，她重点跟我说了，她向我抗议了，居然做成了收费的系列。她本来不想收费的，结果听了前面大概几分钟之后还是忍不住付了费。这个非常感谢啊，这个鲁豫老师居然是我们的这个付费听众。但是后来一想呢，其实谍海译文这个系列它对我们很多大众听众的吸引力确实还是蛮高的，而且我之前线下也收到过非常多的反馈，大家希望这个系列能够多做一些节目，而且从我个人的角度上来说，把它做成一个长期的免费节目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啊。所以今天又找到了沙老师一起来继续更新这个谍海译文，大家可以放心的听这一期啊，就是中间不会说播到第九分钟突然插入一个要求你付费的一个通知了。来，沙老师打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安静青。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新的一个话题啊，在谍海译文这个体系下面，之前其实我们做了几期嘛，除了像古琴科事件，它是以这个冷战的一个起源吧，起源性的一个事件来作为切入点。其实最早的谍海译文的几期都是针对这个咱们二十世纪比较重要的一些在情报上有所建树的国家啊，以国别的形式来进行切入的。所以我们做了像美国，做了苏联，做了英国，
做了英国。
今天的话我们依然是以这样的一个逻辑，我们来做一个，其实我们谈情报历史一定会涉猎到的一个国家，虽然是个小国家啊，以色列。
嗯，
这个事情要聊起来的话，其实也跟最近的一些新闻报道有关系。之前可能看过我被那个隔离，我也是因为沙老师被隔离的啊，沙老师成了密接，我成了次密接，结果我俩都在那个上海隔离了14天。那中间呢，做直播，然后看社会新闻，看到了我关注了很久的一个事件了，就是以色列的一家创业公司啊 ，NSO， 他呢在乌干达陷入了一起和乌干达政府的这样的一个交易里面去，
丑闻
啊，丑闻。啊，乌干达的这个总统啊，穆塞韦尼及他的这个政府，对吧？是这家以色列软件公司 NSO 的客户。那么这个 NSO 最著名的一款产品呢，是一个间谍应用。穆塞韦尼政府呢，以这个应用，对吧？然后制造了一起确实是丑闻啊，他们监听了11位美国驻乌干达大使馆的这个算是外交人员的手机啊，去进行了一些破译的工作。这个事情导致了不光是乌干达，而且也牵连到了这个以色列的这家 NSO 这个科技公司，对吧？受到美国商务部的一个制裁啊，所以我们也看到这个以色列这个情报体系啊，它不光光是在这个政府层面啊，在这个组织层面，你看他们的这些科技公司，对吧？都在这些领域里面搞得风生水起的。所以我们在想，如果我们要做谍海译文，确实绕不过以色列。
嗯，
啊，今天就来好好聊一聊，或者说我们来开始聊一聊以色列。
不过你前面讲的那个以色列那个情报机关的它历史啊，因为我们都知道，摩萨德可能是耳熟能详嘛，所有人提到以色列的情报机关肯定第一个想到就是摩萨德。
对，
这个呢我觉得有些他的故事和传奇呢有的时候是半真半假，而且对于摩萨德他这个机构本身来说，他有的时候也是这些非常玄乎的神话的始作俑者，或者是助推者，或者他自己本人乐见这种神话的传播。你像摩萨德，我们听上去好像是一个非常吓人的一个名字，但实际上他的原意就非常的简单，他原来原意大概就类似于 The Institute， 就是属于这种一个机构或者是某某单位，就是这么一个概念，就跟以色列的很多国际政治里面的这些策略是一样的。我举个例子，我们都知道以色列它名义上面它不是一个拥核国家，
嗯，
但实际上面很多人都认为以色列实际上是一个事实上的拥有核武器或者是核能力的这样一个国家。
对。
但是以色列的政府实际上对这个事情的态度呢也是非常的暧昧，就是他从来不否认也不肯定。
嗯，
你们怕我你们就怕吧。所以说这是一个政府的一个对待核武器啊或者核能力的这样一个是这样一种态度。实际上面摩萨德对待他自己的很多传闻也是采取类似的这种态度。我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对，你们觉得我很厉害那这样最好，你们就怕着吧。
对，而且我其实我们在之前谈那个英国的情报历史的时候其实也提到过一个话题嘛，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大英帝国的这个情报渊源啊可以说是就非常的深远，但是英国它毕竟经历过非常剧烈的一个变化，就是在二战之后其实英国从一个过去全球数一数二的这样的一个大帝国，它的整个的帝国体系经历了我们可以用比如说分崩离析对吧，或者说大幅缩水了自己的这个势力范围来形容，但是伴随着它整个帝国实力的一个缩水，伴随着它这个地理边疆的一个衰退，它这个情报的重要性和它这个整个的情报组织的这个重要性反而在我们看来好像要更加的上去了。
对，
这好像在以色列的身上差不多是相同的逻辑，就是作为一个国家来说它的整体实力其实是有所欠缺的，到今天当然我们认为以色列是一个中东强国对吧，但我们去看它过去六七十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其实它是生长在这个强敌环伺之中，而且它的生长史一直是伴随着对吧几次中东战争，可以说非常危险的，但你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情报对他们来说就一定是非常关键的。
对，所以说其实在以色列正式建国之前就是犹太人的这批组织吧，其实也有一些类似的准军事的一些团体或者是一些情报的一些机构，实际上面我们外人可能会觉得摩萨德是最耳熟能详的，但实际上在以色列的情报机构或者它组织结构里面摩萨德并不是最早成立的，
嗯，
而且它的规模也不是最大的，实际上面如果你从时间上面和规模上面来看的话，最早成立的是以色列军事情报局，也就是所谓的阿曼，
对，
他是最早，基本上1948年就成立。
有翻译成阿曼，有翻译成什么阿姆恩，反正就跟着音译来。
他这些翻译实际上都是从那个希伯来文就是直接翻译过来的。
对，
从时间上来看的话，就是以色列军事情报局，就阿曼它的成立时间是最早的，1948年。这个的话实际上是跟以色列建国是有关系的嘛。
嗯，
就以色列一建国就面临了一个战争的这样一种状态。所以说军事情报肯定是最早被提出来的一个需求，所以像古里安这批以色列最早的一批领导人很早就意识到军事情报的重要性，而且在当时被阿拉伯周边国家环绕的这样一种状态的话，以色列它的建国初期的一个战争情况是非常的不乐观的。实际上面以色列建国之初的时候，美国很长一段时间对于要不要承认以色列实际上是抱持着一个犹豫的态度，
嗯，
至少就是说是华盛顿的部分官员认为没有必要这么早承认以色列，杜鲁门的很多周边的人都会给他这样的建议，大概的理由就是觉得以色列的这个国家谁知道能够维持多少时间，
嗯，
你这么早承认他干嘛呢，如果他很早就崩坏掉了的话，就是你对你之后的中东的政策可能会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所以说阿曼就是以色列军事情报局，他成立之初最早的作用一方面是为了要了解周边阿拉伯国家的军事情报，但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是帮新建之初的以色列去进口走私各种各样的武器装备。
嗯，
这个武器装备就是从美国到拉美到欧洲都有，就是干走私犯的活知道吧，而且这些武器装备对于以色列能够在建国之初立足能够维持它这样一种国家状态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的。所以说阿曼的成立跟以色列当时面临的一个战争环境是直接相关的。
而且其实刚沙老师讲到那个以色列整个的情报系统的一个起源嘛，它这个从军情部门变过来，那军情部门的整个的建设又跟以色列的整个建国是关联在一起的，我想这个肯定就是绕不开就算是现代以色列的这个国父嘛，本古里安。
本古里安
啊，而且他这个也是比较特殊，当然他也算是那个以色列工党的这个领袖，就是当年的以色列跟今天的以色列是非常不一样的啊。我们之前其实刘仪来节目的时候也重点的聊过这些话题，那今天的以色列是一个可能像利库德集团为首的，而且是一个泛右翼的这样的一个国家。早期的以色列对吧，它是以色列工党执政，从48年开始有接近30年的时间都是以色列工党，那它是一个中间偏左的一个政党。
甚至说相当左。
相当左。这个就涉及到本古里安同志的整个的成长历史啊，他是一个东欧人，而且是旧俄罗斯帝国的后裔
对
吧。
对。所以说其实本古里安他最早就开始考虑就成立类似像阿曼这样的军事情报机构的时候，实际上面他的一个直接参考对象就是苏联。
嗯。
他本人其实也并不讳言他对苏联的某些政策的一种推崇。
嗯。
就比如说那个阿曼的，他最早的参考的原型可能就是格鲁乌
啊，格鲁乌军事情报系统。
所以说这套东西呢，对以色列之后的，我们后面也会提到的，就是说比如说新贝特或者是摩萨德，其他的两个机构的创建也是有直接关系的。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跟前面陈彦良提到这一点，就是说他的当时的一些政治倾向的一些背景，左派的这样的色彩，也是为整个以色列情报系统的诞生奠定了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个底色。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他的很多情报系统的一些做法，或者他的一些政策上的喜好偏向，其实跟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些欧美的一些情报机构的做法就很不一样。
嗯，不太一样。嗯，所以他从整个的气质和他的底蕴上来说，反而更接近就
苏联，
苏联那一套，
更接近苏联。
对，
所以说1948年的时候，我们前面提到，就是阿曼是最先成立的，为了应对这样一个军事的这样一种状态。
嗯，
第二个成立的相关的机构实际上是新贝特，
嗯，
就以色列国家安全局。
对，
他新贝特其实也是个希伯来文的这样一个音译了，他是基本上是1949年2月份的时候就成立了。他这个成立的背景实际上面也是跟战争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在当时的以色列，他作为一个初建的国家，跟周边阿拉伯国家的一些边境啊、一些海关啊、口岸的一些管制呢，相对来说是比较薄弱的，而且有很多的周围的阿拉伯国家的颠覆分子吧，或者是情报人员的话，可以比较顺利的渗透进以色列。所以说，而且当时的一些公民识别啊，或者是户籍管理啊，对于这样一个国家来说，肯定是一个是很薄弱的。
那个年代应该包括很多欧美国家都没有护照这些
东西，
拍
拍屁股说走就走了，就是。
对，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当时的以色列，像古里安这批人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如何面对周围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渗透。
嗯，
所以说如果一些相关的一些情报人员或者是一些奸细啊，或者是一些颠覆分子渗透进以色列的话，对以色列的那个威胁也是非常大的。
对，
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成立了所谓的国家安全局，也就是新贝特。你可以把它理解以为类似于 FBI 的这样一个组织，它更多是一个对内的一个反情报或者是一个反间谍的这样一个机构。
它最早也是作为以色列国防军的一个分支部门。
对，
然后但只是说它后来它的职责从那个以色列国防军这边转移到了那个总理
这边
直辖。
而且实际上新贝特到现在为止，就是我们能够看到的它的一些组织架构里面，到现在为止它有一个专门的部门，就是阿拉伯事务部。
嗯，对，
是个，他有个阿拉伯事务部，可以想象，这是一个历史原因嘛？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就是针对你周边的阿拉伯国家对他的一些渗透工作来做的这样一个锄奸或者一个反间谍的这样一个部门。
没错，你可以简单的把新贝特的这个组织架构，其实可以按照这个族群来划分一下，
对
吧？对，阿拉伯事务部，还有一个我们简称为犹太事务部，
对对
啊，然后就是一些更经典的国安需要承担的，比如说领导人的这些保护呀、
保护啊、
高层政要的保护职能。
对，
所以新贝特，我觉得可能像我们节目的听众啊，应该比较容易理解，就是我们之前提到过的，像这些正常的一个大国的这样的情报部门，基本上会分成对外和对内两块。
对对，然后一般的话就是说是大国之间的话，它的军事情报部门相对来说也会相对独立。
嗯，
其实的话就是我们之前聊美国的时候就没有展开讲的特别多了，实际上面、国防部下面也有一大堆自己的情报部门，就是什么 DIA 啊，
这些都拍过美剧啊。因为美剧这些编剧因为找素材，一开始可能找什么这些最大的
CIA 啊，
后来什么海军情报部什么的，都是反正几十个。
对，所以说以色列情况也是一样的，就是但是它的一些架构呢，其实跟有些主要国家可能正好是相反，就是它的军事情报部门可能是最早成立，而且到目前为止据说啊，人员规模也是最大的，到目前为止都是这样、
哦。所以阿曼的雇员是最多的。
据说是这样。
那足够低调。
那是。
风头都让给摩萨德了。
但新贝特的话，实际上面因为他有肩负这样一个职能，所以说在国际上的曝光相对来说不会那么多。
对。
所以说我们可能对一些中文世界的读者来说，可能听得比较少，但实际上面他的作用对那个以色列国内政治的一些影响，实际上面也是非常大的。而且前些年的时候也拍过一部新贝特的纪录片，就叫《守门人》。
嗯，对
，Gatekeeper。然后他这基本上他是采访了，就是说最近二三十年历任的新贝特的主要的一些
首脑
、或者一些主要的一些骨干分子。
对，
然后描述他们从六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相关的一些重大事件中扮演的角色。
对，而且那个纪录片里面，我觉得非常珍贵的是那个有著名的那位，就是亚伯拉罕·沙洛姆，他算是新贝特的最高光的时代，对吧？然后他的话事人，
对，
而且我觉得他身上能满足我们作为就是吃瓜群众，对吧？ 对于一个情报头子的所有的想象，就是冷酷的，然后一个至今他在纪录片里面依然认为他去干掉那些或者通过私刑去处决这些恐怖分子是一件就是没有理由的事情，因为 他认为对恐怖分子不能谈人道。你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个人物的形象。虽然其实我们如果去看那个纪录片的话，那几位情报首脑对于辛贝特的整个的一个观感，或者对历史，其实每个人的想法都有点不一样的。
对，
相对来说好像那位老头就沙洛姆先生是最保守最右翼的那位。
就说那个纪录片里面对一些辛贝特的一些首脑或者骨干分子采访，就跟前面你提到了，就是说有些人实际上面对他们的一些行为的一些道德合法性实际上是有疑问的。
对，
就是他会觉得，就是我们当年可能基于当时的一些形势所迫，有些权宜之计，但事后来看的话，有些东西实际上是可以被检讨的。
没错，而且确实你看到经过了这么多年，包括像奥斯陆协议以后，对吧，已经过了30年的时间，巴以的这种冲突并没有得到解决。这个对于情报组织首脑，我觉得好像是有一种普遍的挫败感的。
对，
包括里面有一位情报头子，他说过一个，我当时看的时候笑出来了，他说所以像我们这样的人在退休之后都很容易变成一个左派。
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也是辛贝特的他的一个特征了。但实际上面辛贝特，当然我们后面也会展开聊了，就辛贝特在整个80年代以后，在一些以色列的国内政治里面，其实他有意无意其实发挥了很多的作用。
对，
我举个例子，就比如说拉宾的遇刺。
95年。
95年拉宾的遇刺，这个事情实际上你事后来检讨的话，辛贝特是要首当其冲要负责任的。
没错，拉宾是以色列的总理。
对。
对吧，那其实保卫这种国家要员，国家元首。
对。
就是辛贝特的分内工作。
分内工作。所以说辛贝特实际上面在60年代末以后，除了我前面提到的阿拉伯事务部之外，他也开始在内部成立了一个监视右翼或者是极端主义的一个对内的一个部门。
对。
但是这个部门实际上面他在拉宾遇刺的这个事件当中呢，几乎没有发挥任何的作用。既没有预判到这样一个行刺的事件，事后的一些调查也被人诟病的非常多，以至于很多的人都对辛贝特的政治忠诚提出了疑问。就觉得你是不是，诶，你出于你的一些当时的一些首脑的一些政治的一些倾向，你是不是坐视这个事情发生？
对。
或者你或者你放任这样一个事情的发生。
对，因为我们知道拉宾总理是一个力主巴以和解的这样的一个总理嘛，同时他和阿拉法特算是主导了这个奥斯陆协议，对吧，他也敦促了那个法塔赫组织或者巴结组织来承认以色列国家。但是这个事情，也就是对于像从加沙从约旦河西岸撤军这个事情，最后又导致了以色列国内在90年代初发生了大量的一些恐怖袭击事件，因为以色列的政治力量和监管力量从这些地方撤出了。
对，
所以你无法去阻止这些比如说公交车爆炸啊，各种针对平民的这些恐怖事件的这样的一些数量的上升。所以拉宾其实到他生命的晚年是遭到了非常多的一些信誉上的受损，或者说以色列其实国内的人反对拉宾的呼声是很高的。对，所以这个也造成了我觉得像拉宾遇刺之后其实就是说法扑朔迷离嘛，这很像我们当时聊那个肯尼迪遇刺。
是，还有一个类似的情况呢，就是前面提到那个沙洛姆，他80年代就是当局长的时候，其实围绕他的丑闻非常多。我举个例子，就是在1984年4月份的时候，当时的辛贝特就是要解救一个被劫持的一个巴士。
300路巴士。
当时那个巴士里面呢，实际上面恐怖分子当时最后是有两个人是没死，是幸存下来的。
对。
然后按道理来说嘛，这些恐怖分子你应该抓起来了，抓起来审问了，然后该判就判，对吧？
对。
但是实际上面当时的辛贝特的特工是用私刑，就是现场就把他处决掉了。
拿石头把他头给
砸了，就是
了。
对。所以这个事情后来的话就是说是根据调查了，就是说这些特工的所谓的行的私刑实际上就是奉沙洛姆的命令做的。
对。
然后这个事情后来就是演变成了一个国家官司嘛，就是很多的一些人指责他说，哎，你这个程序不正当啊，就是随这种你这个有问题啊。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些幸存者的话说不定把他抓住审讯获得更多的信息啊，你怎么就这样子把现场就把他给干掉了。
干掉了，对。
所以说这个事情的话甚至是一直打官司打到了那个就是国家层面了，当时也是对沙洛姆也提出了一些相关的一些指控。最后沙洛姆是因为当时的总统的直接赦免才躲过了相关的官司嘛。
但他也就是从那以后就大概86 87年就是辞职了。
辞职了。所以说这类似的这种事情呢，其实你也能看出来当时辛贝特的一个行事的风格，至少80年代90年代是这样子。
这种对内安全部门的手段其实全世界看上去都差不多。
对对对。
然后沙洛姆好像自己也抱怨过这事儿，觉得 我们这些对吧，搞这种对内情报的作业的，其实都是这样。当事情搞大了之后，政治人物也不会来保我们。
对。
然后他当时在那个，就在你提到那个纪录片《看门人》里面，他跟采访他的人就解释过嘛，说其实当时他要向比如说总理汇报，但是总理不给他，或者说因为各种原因没有给他具体的一些指示。
是。
对，那他就，而且总理告诉他你可以自行处理，那他就自行处理了啊。完了之后发现好像他就被政治人物给放弃掉了。
对，因为这个呢，实际上面，以色列他的政府实际上对这些就是看上去似乎非人道的或者是非常强硬的这种特殊手段呢，实际上态度也是非常暧昧的。因为实际上面1980年代的时候，就是80年代末的时候，当时的以色列政府曾经为了要符合联合国相关的人权标准，公开表示过是禁止和谴责使用那个酷刑。
嗯嗯，
就是在无论是审讯罪犯还是恐怖分子的时候，都是要反对酷刑。但是他当时就留了一个口子，他说允许使用适度的身体和心理压力。
对，
他是用了这么一个措辞来表达这样一种意思。那就这个东西你怎么衡量呢？然后落到了像辛贝特这样，或者是红我们后面也会提到像摩萨德这样的一种情报机关或者是特殊部门的时候，他更多是一个结果导向的。
对，
他为了他自己的一些行动的结果，他必然要采取一些非常规的手段，然后事后呢当然又要被政治人物就是抛弃掉，确实是有这样一种情况。
对的，像刚提到的这样的一个三百路公交车事件，他也处在一个就是多事之秋嘛，其实从整个八十年代中叶以后，以色列面临的环境是更复杂了的。
而且你想想看，1984年这个前面有个时间点是什么时间点？就是当时刚刚发生过贝鲁特美国海军陆战队军营被炸的情况。
是的。
是有上百名海军陆战队员就死亡。
对。而且你想，1982年就是还在中东战争期间发生过那个贝鲁特的那个难民营大屠杀事件嘛。其实这事儿我们刚提到的这位亚伯拉罕沙罗鲁他也有参与，对吧？虽然那个事儿是黎巴嫩的这个长枪党，就基督教群体干的，但是这个辛贝特在中间也有他的身影。所以沙罗鲁真的是一个，大家可以去看看那个纪录片，感受一下一个进入迟暮之年的这个情报头子是一个什么样的风范。
但是他的态度就是属于他事后回忆，至少在片子里面反映出来，他就觉得完全不后悔
啊。但我不后悔，其他人多多少少是有点觉得好像
道德上面也会有点受质疑的感觉，就是
对对对，
就是他就是非常坚定，就
非常坚定，
绝不动摇，
老右派，
老，这基本上是辛贝特的这样一种大概的一个情况了。因为国内提的比较少，可以稍微多提两句。
传说啊，这职场由三界构成，高高在上的那是老板界，最底下的是打工人界，中间备受夹击的那是 HR 界。
在下史新月，既讲法律也讲职场。
在下陈珍珠，真实的职场永远比真人秀桥段更精彩。
在下至森东，没有我们打工人，你们什么都不是。
在那喜马拉雅山巅，一场职场三界的巅峰对决即将上演。上班的事，职者见智，由建行龙卡信用卡冠名的职者见智，12月15日起，每周三邀你一起打怪升级，登上职场巅峰。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摩萨德。
摩萨德
实际上是同一年成立的，也是在1949年的年底12月份的时候成立的。他最早成立的时候，他的名字是叫中央协调局。
嗯，
当时古里安的一个想法是说，他需要在军事情报局，也就是阿曼、辛贝特以及一些政府的一些相关情报分析部门之间有一个从中协调的这样一个机构。
嗯，
所以说这就是那个摩萨德的前身。但是后来50年以后嘛，他当然就是被改名成所谓的摩萨德。他的正式的名字实际上就是对外特别行动局或者行动处。摩萨德这个词在希伯来语里的意思就是一个单位，就是单位，就是中国汉语单位，就这么个意思。
就中国人很容易理解，对吧？当我们就是它是一个代号，比如我们说组织，
对，
我们说谁谁的有关部门，
有关部门啊，对，它基本上就是类似于这么一个意思，它没有一个很特别的这样一种含义。而且的话，实际上面就是50年代初的时候，它改组正式改组之后呢，它的一个隶属情况也是直接隶属于总理的。
嗯，
等于就是也直接听命于总理的。
以色列总理真的是很忙啊，直接去管这么多。
这个情况呢，就是跟以色列他建国初期的一个政治情况也是直接相关的。
嗯，
我们前面可能提到辛贝特的时候，会提了一些辛贝特的一些非常规的一些非常厉害的一些手段。其实摩萨德类似的手段更多，我们可能也更熟悉一点。
对，
但这一点的话，很大程度上为什么会这样呢？也是跟以色列建国以后的历史是有关系的，因为他作为一个小国家，周围都是所谓的敌人，他是长期处于一个战争和备战的状态之下的。
嗯，
所以说他很多衡量问题和采取解决问题的手段的时候呢，他不大会像一些主要国家一样有很多的顾忌。他认为我就是在战争，或者是我是在备战， 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无事不可为。就是、
对，所以关于摩萨德，很多我们中文世界对他的了解，就基本都是基于他的这些所谓的外勤嘛。
对，
就外勤行动，那确实啊，光是拉出这个清单的话，看似真的是战功卓著啊。
实际上，摩萨德在成立之初的时候，他的很多的工作，实际上更多的是协助散落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返回以色列，
嗯，
或者是也不叫返回以色列吧，就是前往以色列
建国，参与建国，
参与建国，参与建国。
对，
因为以色列它作为一个新兴国家，它除了军事上面要站稳脚跟之外，另外一点的话，它就是要充实自己的人口嘛，
嗯，
然后也更多也把更多的人才能够领到中东这样的地方来，所以说。摩萨德早期的很多工作都是在做类似的事情。
对，摩萨德真正在国际社会上大出风头，
就偷后六小夫报告嘛。
啊，后六小夫报告，对对对，就是
五六年
，对，那个苏共二十大，
苏共二十大，
对，然后赫鲁晓夫报告这个应该是他批判斯大林嘛。
对，
今天的人大家都知道了，但是当时应该是通过这个波兰的一个外交人员，把这个波兰文的一个副本交给了他们在华沙的这个以色列大使馆的员工，然后再由以色列透露给了他们的盟友美国，
对，
才被公之于众。当然好像说后来又认为这个说法其实也是单方面好像神化了以色列的力量，认为当年其实苏共对外传达信息的渠道其实有非常多。
对，这个其实呢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看，就是五六年他这个偷报告的事情本身呢可能只是其中的一个渠道或者一个环节而已。
对， 对，
另外一点的话就是说还有一点大家要有一个认知啊，就是说我们现在看以色列美国之间的互相的利益绑定非常的紧密，看似就是两个国家是天然的盟友关系，但实际上面就跟我前面提到的，就是以色列在建国之初的时候，美国对这样一个国家的态度也是有一个过程的。第一个是以色列他打赢了他的建国的他所谓的独立战争嘛，建国战争之后，以色列马上又做了一件事情，而且这个主要的实施者就是摩萨德。干什么事情呢？就是在英国和法国之间斡旋撮合，然后是发动了那个苏伊士战争。这个事情本身实际上都是背着美国做的。
嗯，
无论是英国、法国还是以色列，站在以色列角度来说，他觉得能够借英国和法国的力量对埃及进行一个比较强烈的打击，是符合他在中东的战略利益的。
嗯，
英法之间他更加是这样的，因为这个苏伊士英国利益本来就是我的嘛，就是所以说，但这个事情本身实际上美国方面是不清楚的。
嗯，
而且在事发之初的时候，是那个艾森豪威尔是非常的愤怒的。就觉得英法作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居然背着我做了这样一个事情。
对，
而且实际上艾森豪威尔在事后的话也是强制的要求英法撤军的，但这个事情本身让美国方面尤其是美国的情报层决策圈对以色列刮目相看，就觉得这样一个新兴国家的他的一个情报运作能力或者是这种外交的这种斡旋能力非常强，超乎他的想象。
嗯嗯，
所以说在那个时候对美国来说他就会觉得诶一定要看住以色列，以色列会成为一个中东的强权，而且对于这样一个国家的话，如果我们不紧密的把它拉在我们这边的话，将来会出问题的。
嗯，
所以说从这之后美国方面也有意识的刻意的加强了与以色列的情报的一些合作啊，或者是军事上的一些合作。
嗯，
然后同时呢也是把当时的一些中东的一些相关的情况的一些利益的代言人开始考虑就是往以色列进行转移，当然背后也有以色列的犹太团体在美国的一些游说啊 lobby 的这样一种作用，但这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而且实际上面大家要清楚啊，就很长一段时间尤其是在80年代以前的中东，很多我们现在看来的西方国家实际上是对阿拉伯国家更亲。
对。
这个就是说是一个历史的原因，就是很长一段时间包括英国在内，更多的时候他有些在一些中东的纷争当中的话往往是更多的站在阿拉伯国家这一边而不是以色列这一边。
对，我们要知道这个虽然说犹太人在英美世界有很大力量，但是反犹也是一个非常欧美世界的这样的一个历史。以色列的整个的建国道路绝对不是那种一帆风顺的故事啊。
所以说对于摩萨德来说，他在创建之后他的一个很大功能的话，他就是一个对外的一个情报机构。
对，
而且某种程度上来说你会把他认为他是一个进攻型的一种情报机构，他也做了很多一般的对外的情报机构可能不太会像他这样大张旗鼓去做的一些事情。
对，
就比如说1960年他去越洋抓捕，是不是也不知道我们是跨省的，他不是跨省的，跨州了，跨州抓，
跨了半个地球。
跨州抓捕艾希曼吧。
对，阿道夫艾希曼就是著名的这个纳粹的战犯吧。
对，
在那个犹太人大屠杀问题上就负有非常大的责任，但是他其实属于那种战后已经躲到拉美，我们知道这个拉美国家其实藏匿了非常多的这些，包括后来在乌拉圭嘛，那个摩萨德也完成了一些对于前纳粹人物的暗杀，就他们都躲在 拉美国家、阿根廷这样的一些国家。我们今天去看阿根廷的这些制服什么的，感觉跟德三时代有非常多的像的地方啊，
就比如智利嘛，
智利
感觉就是个德军翻版，
皮大帅的时代啊。像1960年这个抓捕埃希曼这个事件，可以说是算是比较早的让摩萨德在这种外勤的执行行动上获得了非常大的一个关注，因为确实太出彩了。对于以色列这样的一个小国家，地中海东岸的国家，你跨越真的是半个地球，你到阿根廷去，而且当时是五个特工一起行动，把埃希曼给绑架回来了。当然如果我们作为阿根廷人，我们是个阿根廷播客主播来说这事，可能会觉得这个有点耻辱啊。
因为当时那个阿根廷确实是外交上面是强烈抗议的。
抗议。我觉得任何国家主权国家都不太允许这样的
事情。不太允许这样的事情。
另一国的这个特工来我们的境内把这个人给绑走了。
而且当时他的一个绑的话，他当时也是通过以色列航空公司的班机把他给运回来了。
嗯。
而且当时的话，他有一个以色列方面，他是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一种自认为有的一些合法性。他认为就是我就是来为了要那个找到当时屠杀的一些负责人。
嗯。
所以说这个事情本身虽然来说可能会引发一些外交上的一些纷争啊，或者是纠纷啊，但是对于当时的以色列国来说，他觉得我有充分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来做这样一个事情。
对。所以在60年被绑回以色列之后，61年埃希曼在耶路撒冷，对吧，接受了审判。反人道罪15项罪名之后，在第二年被绞死了，被处决了。后来大家知道非常经典的那个汉娜·阿伦特写过《
平庸之恶》，
平庸之恶，他的那个埃希曼在耶路撒冷，对吧？
对，
提出了那个平庸之恶。
对，
啊，这个都是，这个我觉得是早期摩萨达神话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这种树立了这种虽远必诛的这种形象啊。
我觉得呢，这个可能也是一种公关或者宣传的一种方式，
营销。
因为对当时的以色列来说，他需要树立一个。我是全世界犹太人灯塔的这样一种形象。
嗯，
另外一个话就是说，他也要展示这种形象。当年反正只要祸害过犹太人的人啊，我们虽远必诛的，一定会让你绳之以法，或者他们认为的绳之以法。所以说，但这一套东西呢，导致一个很不好的一个先例，就是让摩萨德对这一套的行为方式呢，就非常的痴迷。
嗯，
之后几十年，这一套东西就屡试不爽，就动不动来这么一手。在此之后，实际上呢，在埃希曼的事件之后，其实摩萨德做过几件类似的事情，但是他的行为本身可能并不是出于要找到当年大屠杀的一些罪魁祸首，主要目的还是跟以色列当时跟埃及之间的矛盾是有关系的。尤其是纳萨尔上台之后，当时的埃及在纳萨尔治下曾经试图考虑过发展核武器和那个弹道武器，那个导弹。所以说当时的埃及甚至雇佣了很多前纳粹的科学家。
纳粹非常电影元素出现了。
真的是那个找了很多这种前德国的科学家。我不一定是纳粹吧，反正但他是原来是德国科学家，可能就是研究 V2 的。
嗯。
这批的科学家在埃及工作，这个事情本身其实上对以色列的刺激非常大，觉得这是一个致命的一个威胁，尤其是像纳萨尔这样的一个人嘛。
对。
在此之下，摩萨德就开始行动了。当时摩萨德透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潜伏进埃及，潜伏进德国本土，去联络和警告这些为纳赛尔政权效力的德裔科学家。
嗯，
采取恐吓啊，这种骚扰啊，这种方式，就是说，如果你想活命或者你想太平，你就不要再为埃及人研发导弹了。
对，
不然的话，就是你看着办，有你的好果子吃。就是类似于像黑帮威胁一样的方式。当时采取了很多这种方式。
对，而且当时在那个摩萨德对埃及渗透这个过程当中，涌现了那个摩萨德情报史上非常著名的那位间谍嘛，那德国人叫沃尔夫冈洛茨。
冈洛茨嘛。
对，他是一个西德的人，但是是摩萨德的间谍，或者说他受雇于摩萨德，对吧，他是50年代末渗透到了埃及。其实刚提到的那些纳赛尔的这些纳粹科学家的名单，其实就是这位洛茨先生。
洛茨先生提供的。而且实际上他出生在德国嘛。所以当时他去埃及的时候还伪造了他在德国的身份，号称自己是隆美尔北非军团的一员。
我在北非流过血。
我在北非流过血。但是问题是这个呢也能看出来当时以色列或者是摩萨德他从事情报工作的一个独特的优势。
嗯。
因为犹太人他散布全世界各地嘛。
对。
而且他们的成长背景也是各异的。我一个德国的犹太人，我一个法国的犹太人。
对。
冒充说自己是法国人，说自己是德国人。某种程度来说他确实是法国人，他确实是德国人，虽然他民族是犹太。有了这样一种身份的掩护或者这种得天独厚的优势之后呢，摩萨德他去招募合适的人员从事相关的活动就非常便利。 他跟很多国家其他国家不一样，比如说我要培养这么一个人，我还要帮他去洗籍，我还要物色这样一个民族或者这样生活背景的人，我还要去特意的去招募拉拢策反。
哎，这个就跟、那个、
但对以色列来说不需要，
这个就跟那个经典的那个美国笑话一样，就是什么中情局招募了一个特工，送给他灌输了各种俄式教育之后，送到莫斯科第一天就被抓住了，因为他是个黑人。
对，
就以色列真的是他的这个外侨群体，或者说他建国之前的这种散布全世界犹太人的这些力量，
对
他建国之后的这个情报搜集的这种事业的帮助特别的，因为我们知道犹太人里面本来就分成讲那种伊地叙语的，还讲希伯来语的，
希伯来语，
而且他们有东欧犹太人，有阿拉伯世界犹太人，有那种英美的犹太人。确实就背景各异，对吧？还好像还有非洲的犹太人，对吧？
但是他们这批人由于经历了二战的这种屠杀之后呢，又对犹太民族的前景，对以色列国有一种共同的这种向心力。
对，
这一点的话也是无可比拟的吧。
嗯，
也很多人也愿意去为摩萨德或者为以色列去效力。
是，
这样的话这是一个得天独厚的一个优势。
对，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是很多犹太人他并不是一种宗教意义上的一种归属感，
嗯，
并不是说我是犹太人，我信了犹太教，所以我要来为以色列效力。他更多就是一种纯粹的，是为了一个新兴的一个民族国家、
民族国家
效力的这种光荣感或者这种使命感驱使他这样做。像洛茨就是这样子的、
嗯，
因为洛茨他之所以能够成功的冒充自己是个德国人，除了他自己生在德国之外，还有很大原因是他的家庭背景本身就不是一个非常虔诚的犹太教家庭
啊，
他从小是没有做过割礼的。
哈，这样啊。
这样的话他去冒充那个德国人就非常方便了嘛，就
对
因为犹太人我们都知道，如果你是虔诚犹太教教徒的话，你小男生从小要做割礼，
一岁就要开始，
但是洛茨没有做过割礼，
嗯，
所以说他非常好冒充，对吧？脱光光也不怕的，这也是给他了很多让当时他在埃及，从59年去了埃及之后就是能够大显身手有了一个客观的条件。
嗯，
他一直是潜伏到1965年
嗯
才被发现才被捕。
他被捕的原因好像是出于意外，是吧？
出于意外，因为当时正好是那个东德的高官去那个埃及访问，
埃及访问
，所以说他们这一批在埃及的这批西德背景的人就被重点关照了，
对，就被倒了霉。结果没想到就抓出一个大的鼹鼠。
而且当时的问题就是说是洛茨本人他一个很大问题就是当时就是埃及情报部门或埃及的安全部门当时去抓他的目的并不是认为他是个间谍，
嗯，
只是因为我们现在跟东德关系比较好，你们这边西德的人我们要控制起来，
对，
结果无意中在他的家里面搜出了像无线电发报机啊这类似这种东西，
对，
然后再反过去审问他你是怎么回事，
嗯，
导致了就说是那个洛茨的落网。但是有一点就是说是就是67年那个六日战争之后，
嗯，
以色列方面还是非常看重洛茨的贡献，
对，
当时就主动提出来说是要拿战俘去换那个以色列的被逮捕的一些人员，不，其中也包括那个洛茨嘛，
对，
而且实际上面是拿了就是几十个就是被俘虏的那个埃及的高官去换洛茨一个人嘛，
嗯，不过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在那个六日战争的时代1967年前后的这个岁月里面，其实面向埃及的这个情报工作对于以色列来说好像从政治顺位序列上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
对，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头两次中东战争的过程当中，对吧，埃及在中间都发挥了可以说是一个领头羊的一个角色，
对，
也是可能是战后世界第一个想去当阿拉伯世界老大的，
对对，
这样的一个国家，虽然最终还是失败了，
失败了。
听众朋友们新年好，杯弓蛇影以麻将中的花牌为灵感，与小普酿造合作为大家带来了梅兰竹菊系列红葡萄酒，欢迎微店搜索远东播客贸易公司进行购买。 JustPod 祝福各位新春愉快，虎年常有好酒相伴。
所以说对于当时的那个以色列来说，就是对 AI 工作是摩萨德的首要任务，
重中之重，
重中之重。但是我们前面提到洛茨嘛，就是以色列同时带的还有一个人，就是在叙利亚的，
嗯，
就科恩嘛，伊莱科恩，
对，伊莱科恩，这个拍过电影的
美剧
是吧？特工科恩，
特工科恩。但他的命呢就没有像洛茨这么好，就没有被换回来，嗯，有点死无葬身之地的感觉。
早期的这些，就我觉得那个摩萨德神话，它很重要的一部分，它确实涌现出了一系列的人物和事件，
嗯，
这些人物和事件各自都有自己的一个传奇性，包括后面我们可能也会讲到76年著名的那个恩德培机场的这个人质营救事件，
对，
这其实我小时候第一次接触到有摩萨德这个组织，就我反复讲过这个故事，就是我小学时候参加了一次那个军事夏令营，结果回来的时候搬回了一堆叫回顾20世纪丛书，里面有那个军事将帅的故事，有那种什么武器研发的故事，有那种巴拉巴拉，其中有一本啊 一本小书专门就是讲这种所谓的特殊行动的故事、嗯、然后里面翻开来应该是第几个故事，就是恩德培机场的对乌干达嘛，阿明政府。
阿明政府。
对。就那个年代，就是你作为一个小学生，你发现哇，居然还世界上发生过这么，就简直就是跟电影一样的一些情节，对吧？尤其是参与人质营救事件的那个执行小组当中唯一殉职了的那位官员，
就是呢
对以色列过去十年来最重要的政治人物内塔尼亚胡的哥哥。
不止十年
啊、哦、啊，对，不止十年，不止十年。
而且实际上嘛，我再提一句，当时那个科恩的那个事情，实际上他被发现之后实际上面也是闹得非常大的。
嗯。
当时的叙利亚方面是把他公开就是以那个奸细啊叛国贼的这种名声是公开吊死的。
嗯。
所以当时以色列方面曾经也试图过说要营救啊，或者是想换回他的尸体啊，好像到现在为止好像都没有交还给以色列。
对，这种毕竟他从叙利亚层面上来说的话属于叫内奸嘛。
内奸。
而且他是这种属于就是跟刚刚的洛茨不一样，洛茨是一个出生在德国的犹太人，你看他叫沃尔夫冈洛茨。
对。
然后科恩的话他是一个出生在埃及的犹太人，他是个中东犹太人，而且他在那个叙利亚做到过非常高的官职，国防部的副部长是吧，他做到这样的一个官职，但其实这个叙利亚国防部副部长是一个摩萨德间谍，
白天开完会拍会的人晚上就偷偷就说是送出去。
对，就我们以前讲过那个金菲尔比，那么金菲尔比他再怎么说他的这个官职对吧也是较为有限，在原厂的高官，
对，
你跟这种到了就国防部的次长这样的一个层级还是很不一样的，可见当时阿拉伯世界对吧被以色列这个渗透的这个程度啊。
这也是前面讲的，正是因为犹太人这样一个群体的这样一个特殊的这样一种历史背景才导致这种渗透有可能嘛。
是的，我自己的一个个人感觉就是1960年代因为以色列算是一个，或者说对于外部世界来说的话，关注到以色列更多就是以色列在中东国家中的这些纵横捭阖，包括历次在战争参与，所以相对来说摩萨德的高光时代也是在这一时期，60年代70年代有大量的那些远隔重洋，或者说你这个要跨半个地球作战，或者说你要对这些近东国家中东国家进行这种政治渗透的工作都是由摩萨德来完成。对，因为对内事情就很多，好像到了80年代以后啊，好像那个因为以色列它的国内问题慢慢就变得更加的复杂了。
不，应该这样讲，就是说从80年代以后由于阿拉伯国家就是说反以同盟的土崩瓦解，土崩瓦解，
已经失去了这个做直接和以色列进行这种一对一 PK 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就是问题，就应该这样讲，就八十年以后，由于这样一个反以的军事同盟的崩溃吧，
嗯，
就导致基本上不太可能再发生大规模的这种以色列同阿拉伯国家的这种直接战争了。
对，中东战争，
中东战争就不可能发生了、嗯。而且现在的中东国家也不存在一个能够直接军事上挑战以色列的这样一个地方的一个强权。
对，
所以说就导致以色列的外部的军事压力就减轻了。
对，
就没有。就像以前那样生死存亡，而且以色列这个国家嘛这么小，对以色列来说它是没有什么战略纵深的嘛，就是一旦败了之后就没有任何回旋余地的。
没错，
但是这样一种军事压力在80年代以后就被减轻了，
尤其80年代中叶以后看到的越来越多的就是各种发生在比如特拉维夫，或者说发生在耶路撒冷，或者说那些啊以色列定居点和城市里面的这些公交车的爆炸事件，
这是纯恐怖主义行为，
对，纯粹的恐怖主义行为，而且它可能一开始他的这个制造者是巴解组织，他后面就变成什么哈马斯，再到后面就变成了一些更原教旨的这些宗教团体，所以好像确实也是他的压力就转移到辛贝特身上来了。
但问题是这个牵扯到一个情报机构内部的一个权力斗争的问题，
嗯，
因为对摩萨德来说他的舞台的这种亮相的这种精彩程度就不及以前。
对，
但是像恐怖主义这些类似的这种行为到底是谁来直接负责，
嗯，
这就是牵扯到一个实际上的一个利益争夺的问题了，到底是辛布特管还是摩萨德管。
对，这个就像我们之前提到 FBI 跟那个 CIA 的这种抢条线是很接近的。
对，但问题是这跟 FBI 跟 CIA 抢条线还不一样，因为 FBI CIA 抢条线的话、除了双方的那个内外分工问题之外还有一个处事方式的不一样，
嗯，
因为对 CIA 来说它是一个特勤部门，它有特殊手段。
对
FBI 我是个执法部门，
执法，对，
但是我们要依法办事的，先把你抓回来再说。
嗯，对对对，
但辛贝特跟莫萨德两个都是干特殊工作的，都不讲法治，
这就是他们更像这个苏联这套军事情报，
就是
对，
就是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比方说格鲁乌或者是科克伯之间的这种斗争， 双方都是都能豁得出去的，这就麻烦了这个事情。
是的，
而且实际上面在尤其是九十年代以后，相关的一些重大的一些巴以和谈啊，或者巴以和平进程当中，摩萨德发挥的作用呢，某种程度来说也未必像我们想的这么正面。
嗯，
而且有过一些非常糟糕的一些案例。
嗯，
我们可以先简单讲一讲，就是摩萨德他的一些行动方式，大概我们能看到的一些模式是什么样子。摩萨德很有劲的，就摩萨德他出外勤的话，一般会分成两个部分。
嗯，
一个是所谓的观察组，一个是所谓的执行组。什么概念呢？就观察组的话，就比如说我们要暗杀某一个人，或者是我们要绑架某一个人，观察组的作用就是说去调查这个人的日常起居、行为模式、嗯、然后他们可能会很早就潜入这个目标所在的地区或者是城市，而且时间非常早，可能是提前个一年两年，观察你很长时间，至少观察你几个月，然后汇集成报告之后呢，把这个报告再交给摩萨德相关的一些决策层，
嗯，
然后他们就走了，观察者就拍拍屁股走了，然后再调另外一组执行组的人来执行这个事情，无论是暗杀也好，还是绑架也好，这样做的目的呢，主要是为了规避相关的风险，因为对观察组来说，他做的很多事情可以被认为是合法的，或者是没有什么相关的一些法律上、政策上的风险的，
嗯，
我就是观察嘛，我拿个旅游签证我就来了嘛，就是就，但执行组的人，有的时候摩萨德甚至有可能会交给当地的一些意见人士。或者是一些当地的一些反政府组织来执行。
嗯，
其实现在我们看到了很多伊朗的某些核科学家的一些死亡，某种程度来说，他的执行方到底是谁，其实也很难说的。
嗯，
当然这个我们不展开了，但实际上这是一个类似摩萨德的一个行为模式。但这套行为模式呢，在90年代的时候发生过多次的一些重大的一些失误。最经典的一次是在97年的9月份的时候，当时他是想在那个约旦的首都阿曼那个刺杀那个当时哈马斯的一个领导人之一叫米沙尔。
嗯，
因为当时有个背景啊，就哈马斯当时的精神领袖亚廷是关在以色列牢里面的。
对，
这个米沙尔呢，当时摩萨德或者是以色列方面认为他对当时的加沙和特拉维夫的相关的一些几次的汽车爆炸事件和巴士爆炸事件应该负责，所以当时摩萨德就派出了一支外勤的力量去要去暗杀那个米沙尔，在约旦暗杀。但是还有个原因，当时约旦其实跟以色列是少数关系比较和睦的阿拉伯国家。
嗯，
然后当时就出现一个非常尴尬的一个情况，当时的背景是摩萨德方面的暗杀的方式是什么呢？是毒杀。我们之前还记着某一位胖胖的中年男生死在了马来西亚的机场吗？就是这种方式。当时考虑是拿一种神经毒剂，就是泼在他身上面，他就会中毒。而且他那个中毒过程，他不是什么像什么氰化钾一样，什么一点就马上死，不是的。他这个死亡过程会非常漫长，可能会10到20个小时，就导致这个结果就是他不是在当场死，他可能死亡是第二天在另外一个地方死。这样的话就利于能够撇清关系嘛。只是他只是莫名其妙死亡了，你要追踪他死因其实是很麻烦。他这种毒药就是要达到这个效果，只是找个机会泼洒在你身上，然后就杀你于无形，而且你还不知道你怎么死的。
嗯，
听着非常好吧，但是后面就问题就来了，因为当时的摩萨德他的行动组他采取的方式是什么呢？怎么泼洒这个毒药在你身上面的呢？
嗯，
非常好玩，是拿了一听可乐做掩护，就是可乐打开的时候会喷出来嘛。
对，
他就是假想一个场景，就是说两个人并肩走擦身而过的时候，他正好打开可乐，泡沫喷出来，喷在你身上嘛。然后这个时候双方可能会发生一些肢体上的一些推搡啊，或者是一些相关有一些他说、啊、不好意思啊，帮你擦一擦。通过这种方式的时候，把那个毒药抹在他的脖子上面，或者他脸上，或者是甚至他任何部位上面，上面去，等于是有这么一个掩护。而且后面来看的时候，当时非常好玩。当时摩萨德为了实践这种暗杀方式的可行性，居然在特拉维夫的街头做了很多实验，
就找那种陌生人，
对，开瓶可乐，
开瓶可乐。
然后后来是到了那个97年的9月份的时候，这个行动组真的就去了约旦，
嗯。
就执行了这样一次暗杀，但这个结果就非常的尴尬，你知道吗？当时的暗杀组要去的时候，第一个发现有几个问题，就是发现米沙尔身边实际上是有保镖的。
嗯，
当时他不是一个人，
对，
身边有他的司机，然后有他的保镖，这是其一。第二点，摩萨德的那个行动组在执行的时候，发现开那个可乐的时候，那环给拉断了，
小概率事件，
导致个结果就是说是那可乐喷不出来。可乐喷不出来，按道理来说这个时候就应该取消行动，
嗯，
或者是再找机会，但不是，那两个执行组的人就非常愣，
嗯，
在可乐打不开情况下就愣的是拿了那个毒药要往他身上抹，知道，变成了他身边的保安和间谍发生扭打， 就是当时米沙尔事后回忆，他都突然发现擦身而过有一个陌生人突然拿了一个手帕往他的脖子上面这样一抹，知道？
嗯，
就我又不是傻子了，马上一看你什么人，然后他的保镖也发现不对嘛，就马上冲过去要追这两个特工，结果是两个特工是追出两个街区，一直追到了当时阿曼的一个广场的时候，当时的那个特工走投无路，然后这个时候呢，那个他的保镖米沙尔的保镖就高呼当地的约旦警察说这两个人是有问题，
对，对，
然后就把这两个人给抓了。
而且那个地方应该有好几百个什么当地民众就围观
嘛，围观
嘛，阿拉伯世界很容易出现这种事，一围观水泄不通，连没地方跑了。
这个场景就非常尴尬，就说你想象中的暗杀是应该非常是凌厉的啊，非常酷的，这个就变成那两个中年糙汉就是打群架，知道。然后后来就是这两个人就被约旦警察给逮捕了，就拉到警察局去了。那他们一开始是说我们是加拿大人，
嗯，
那他们是拿的是伪造的加拿大护照。结果约旦警察很清楚呀，你说你是加拿大人对吧？打电话给加拿大大使馆，就加拿大大使馆一看说，哎，这护照是假的。然后这个时候才承认是自己是以色列的特工人员。然后这个事情就瞬间就演变成了一个、
约旦和
以色列的外交事件。
对，
当时的约旦国王就哈桑就是非常的愤怒。第一，你必须把解药送来，如果你不送来的话，就是这两个特工我就要公开审判他们。
嗯。
然后第二个是提的要求是你必须释放亚辛，
这是约旦提的吗？
啊，对，约旦提的，你必须释放亚辛。然后这个事情就弄得非常被动。当时的总理是谁？就是内塔尼亚胡。就是他第一次当、那个、
第一次当
政的
时候、
就是内塔尼亚胡、然后这个事情就非常非常尴尬，最后是内塔尼亚胡甚至亲自坐飞机到约旦来赔罪。
嗯，这没办法，道义上确实已经是占了下风，而且被人当场
抓获，
对，抓了个现行，
这个手法呢又非常的糙，
太不体面了，
太不体面了。然后第一个内塔尼亚胡亲自飞到约旦来道歉，送出了解药，最后还释放了亚辛。
嗯，
亚辛当时是以英雄的方式回归了那个加沙。
嗯，
当时这个事情导致了一系列非常严重的政治后果，最大的政治后果之一是让阿拉法特就很难做人了。就阿拉法特当时是回到了那个机场，是以欢迎英雄的方式欢迎了亚辛，但直接导致了巴勒斯坦那个内部哈马斯跟巴解组织之间的一些权力的斗争加剧了。
对，
本来的话说的赤裸一点，很多事情你能搞定阿拉法特就搞定了。
没错，
你现在一下的话，这个事情复杂了，就哈马斯又回来了，而且你非但没有杀掉这样一个哈马斯的当时的一个领导人，重挫哈马斯的气焰，反倒是助长了哈马斯的相关的一些气焰。
对，
而且在此之后，类似的报复性质的恐怖主义行为层出不穷，而且直接导致2000年整个巴以的和平就终止了。
没错。
所以说这一切事情就是这样一次失败的暗杀导致的，这是一个直接后果。因为本来的话亚辛就是关在你牢里面的嘛，而且对阿拉法特来说他也非常乐见亚辛关在以色列的牢里面。
对，
所以说这就是摩萨德一个非常失败的一个案例，而且这个案例的话对当时的巴以和平进程和整个中东局势的对以色列不利的影响是非常非常明显的，而且是非常深远的，到现在都受这个事情的影响。
对，
米沙尔这个人到现在还活着。
90年代对于整个的巴以进程是那种就是高起然后又迅速的跌向一个谷底这样的一个进程。93年奥斯陆协议对吧，大家好像看到了一个拉宾和阿拉法特握手的这么一个未来，就是那个著名的电视镜头嘛，两个人在那个广场上握手，然后底下掌声雷动。但是很快你看拉宾遇刺了，而且拉宾是被这个以色列的这个犹太右翼激进分子杀掉的。再到后面的话，那刚也提到了那亚辛的被释放对吧，阿拉法特，其实阿拉法特他后来他应该是04年去世的吧，他也是人生走到晚年。
对，
直到那之后我们就看到巴以的问题就无解了。
无解了。
啊，到今天其实都是这样子，只不过是两个的这个力量偏平已经差距过大了。
而且最好玩的是这样一个非常糟糕的这样一个特种行动的失败，或者摩萨德的一个刺杀行动的失败，还有一些以色列内部政治上的一些原因。
嗯。
因为这个事情发生之后，事后就发现当时的辛贝特和阿曼，也就是军事情报局，都不知道这个事情。
摩萨德自作主张。
都不知道这样一个行动。而且实际上面内塔尼亚胡本人也没有向当时的以色列的所谓的安全委员会的首要的负责人通报过这样一个行动。
嗯。
所以说当时的辛贝特和当时的阿曼，也就是军事情报局，对这个事情是非常的愤怒。就觉得你摩萨德怎么能够在不通顺的情况下就是擅自做了这样一种行动，关键是这个活还做砸了。
对，
也回顾到前面的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是在80年代以后，这些以色列的内部的情报机关，他们自己也陷入了一个权力的斗争或者权力怎么分配的问题。
对，
当时内塔尼亚胡他之所以让摩萨德去做这样一个事情，事后来看，可能是跟他本人跟摩萨德当时的几个内部高官的一些私人关系是有关系的。
嗯，
等于是他这些人是他的心腹。
嗯，
我调动他们直接做这个事情，我觉得我能够放心，我能够做得成。
总理班底，
总理班底，总理班底。所以说事后的话，辛贝特对这个事情的反弹非常强烈。
嗯，其实从辛贝特的视角上看起来的话，九十年代也是一个就是多事之秋。
多事之秋。
对，你像那个。尤其刚其实前面提到拉宾总理的遇刺，我觉得这个事情好像是我们在那个纪录片里面其实也看得到，那些辛贝特的首脑其中一位就是说拉宾的遇刺95年这个事件是永久性的改变了辛贝特。我觉得辛贝特可能面对跟摩萨德做比较的时候，他俩的这个工作形式或者说面对的人群其实还不太一样的。
不太一样的。
对，因为摩萨德相对来说，如果你是个摩萨德特工，你面向的外部是一个相对较为单一向度的，你就是一个对外的工具。
对。
或者说你的一个敌人可能是比较明确的，但是对于辛贝特来说，因为他负责的是国安嘛，国家的安全事务，而且以色列其实也是一个并不是单一民族的国家， 对吧，以色列并不是，
他也有阿拉伯人，
对，他现在可能有上百万的阿拉伯人，阿拉伯国民也是以色列的一部分。其实所以我们会看到，比如说在90年代以后啊，那个以色列军队撤出了加沙和像约旦河之外，发生在以色列的恐怖袭击以及以色列就巴以的这个民族矛盾变得更加的剧烈了以后，辛贝特的很多敌人也变了。
对，
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在那个看门人里面有一位那个就是辛贝特的负责人，当时就说到过拉宾遇刺对他的震撼在于什么呢，就是在那么多年的时间里面，辛贝特去监视阿拉伯人，面向以色列，面向甚至像一些附近的中东国家去监控这些流入以色列的阿拉伯群体，直到有一天有一个叫什么伊加尔阿米尔的人走上了街，这个人从来没有出现在辛贝特的监视名单上，但是这哥们拿了一把枪把总理拉宾给打死了，他一下子发现我认识的那个以色列已经没有了。
对，
然后我们面对的敌人里面不仅有阿拉伯人，还有犹太人，
犹太人，
犹太的激进势力。所以他们在九十年代末也破获过一系列的那些比如说基于这种极端的反阿拉伯群体的这群犹太政治团体策划的一些其实就是恐怖行动了，包括要把什么耶路撒冷东边那个什么圆顶清真寺给炸掉，
炸掉
啊，这样的一些事件，这种事件对于以色列政治人物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他认为你把一个伊斯兰圣地给直接炸掉了，而且它必然带来非常大量的人员伤亡，对吧，它会招致整个阿拉伯世界的一个反感。那个辛贝特的首脑说他不光是叙利亚伊拉克这样的国家，他认为连印度尼西亚都可能会过来反对以色列。
而且实际上面对辛贝特来说，因为我前面提过嘛，就辛贝特成立之初的时候，他有一个专门的所谓阿拉伯事务部嘛，就是专门就针对阿拉伯人或者阿拉伯国家的一些渗透啊，或者是一些颠覆性的一些行为。实际上面他也有一个所谓的非阿拉伯事务部，但是他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在冷战时期的话，这个所谓的非阿拉伯事务部，他主要承担的责任是防止共产主义国家渗透。
嗯，
而且这个作用呢，某种程度来说是还是发挥了一定的效能的。
反共防谍，
反共防谍，就是他很长一段时间，辛贝特他在以色列国内逮捕的间谍相当一部分都是来自于苏联。
嗯，
所以说因为我们都知道60年代的时候六战争之后，当时苏联跟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就中断了嘛。但在此之前的时候，以色列派驻东欧和相关国家的一些使馆里面都有辛贝特的人员进驻的。
嗯，
做的工作就是所谓反渗透。
反对。
然后是对使馆的工作人员进行一个监督。然后同时呢，就是说是也是要收集一些相关的一些共产主义相关国家渗透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情报，所以说这个职能在冷战期间是发挥的还是比较显著的。但是很大一个问题就是在九十年代以后，敌人变了，
对，
他突然意识到就是他整个一个辛贝特他所承担的一个国家安全的这种责任和角色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错位，如何对一些国内的一些所谓的前面提到的一些保守的一些右翼分子或团体的进行监督和一些监视，成为他的一个主要的职责。但是这个职责本身的话又会受到很差程度上的干预。我们也知道2000年以后，现在的以色列政府呢是一个库利库德集团嘛，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偏右和偏保守的政府。而且实际上面这些年的以色列国内的一些立法也是有民粹化的倾向。
嗯，
因为他现在通过了一些相关的法律，就是可能更多啊，以色列是一个犹太人的国家，就是在宪法里要明确这一点。原来的话就说是也是考虑到我们也是个多民族国家，除了犹太人之外也有阿拉伯人，但现在的话就很明显就是在法律上面就是更加的民粹化了。
对，
然后在情报部门里面，很多人也会有这样的抱怨，就觉得很多保守的宗教势力对情报部门的干预也越来越多，渗透也越来越多。对，这样的话是对于辛贝特这样一种机构，它能不能有效的发挥自己的效能呢，也是被打上了一个问号嘛。这个问题其实在最近几年也变得越来越突出了。这个情况其实跟我们聊过的美国的问题是有点类似的了。美国的问题是，很多人说原来的情报部门是一个不受政治干预的，共和党也好，民主党也好，情报部门就是情报部门。
对。
但是现在发现不对了，就情报部门也要是你是姓资还是姓社的，就是这样，现在谈谈这个问题，你到底是姓民主党还是姓共和党？这样的话，其实这样的问题在以色列的表现形式可能会不一样。某种程度来说，有可能是表现在民粹的问题上面，也可能表现在宗教的问题上面。
对。而且像辛贝特他在90年代经历了这种组织一个或者说一个彻底的这样的一个组织结构的变革之后，他也拓展了非常多的，比如说他从重视外勤转向了走向那个办公室的电脑监控，大量引进这些新的一些技术。其实从摩萨德的角度也是这样子，因为我们知道摩萨德有他自己有专门的基金嘛，会去投资一些这种科技公司。
对，
当然中间就联系到我们在一开始讲那个 NSO 那个故事，对吧？以色列有大量的这些民间的科技企业，应该有超过6000个高技术的企业，其中不乏大量的这些从事软件开发的这些公司，里面或多或少有一些项目背后是有这些摩萨德的基金背景，但是他们好像也很少对公众，几乎不披露对他们具体投资的这些项目本身了。
但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是有它的历史的一些渊源的。因为实际上从40年代50年代就是以色列建国之初，它的很多秘密的情报部门从事的相关行为本身，它的一些经费的使用和经费的来源就非常的不透明。当然了，情报部门的经费使用怎么可能透明？当然是不透明的。但是以色列的不透明是站在正常国家的角度来说，看来是无法想象的。
不透明中的不透
明。我可以举个例子啊，就说是你现在去看美国的相关的一些预算，就是美国的情报预算是包括在它的国防预算里面的，所以它是打个总账，就是你不知道它的细分的预算是怎么花的。
对。
然后英国也是这样的，英国议会通过预算里面，它会有比方说军情六处啊、军情五处，它的一些情报预算，它也是被打上马萨克的。但问题是这个项目至少是在的。
他们文件上这行字被抹黑了。
抹黑了，就是或者是你知道，就是说是国会的议员或者是相关的一些政治的一些机构，或者是像议会啊、国会啊，那个就是说这些组织，他是他是有一个监督的一个权责的。当然我们可以想到嘛，因为美国有所谓的秘密听证会制度嘛，就是讲到一些相关的一些绝密事件的话，他有一个国会的委员会对他进行秘密听证，是不对外公开的。这个是有保密的系数的，但至少是有这么一个外部的东西对他对他进行监督。但以色列情况可能就不一样。我可以举个例子，就是说是在50年代初的时候，当时的以色列他为了要从世界各地把他的犹太人接到以色列去的时候，他会采取一些很非正式的手段。就会比如说他甚至会向当地的以色列社区和当地的比较有钱的以色列的这种家族或者是这种当地的一些要人募捐。我举个例子，他会突然跟大家说，我们现在随便举个例子啊，我们要从阿根廷要运走一批犹太人，现在我们需要200万美金打点关系，然后向你们募捐，你们就来募捐吧。确实是会有人愿意出这样一个钱来做这样一个事情，拿到这个钱之后，当时的摩萨德可能就会去做这样的一个相关的一些行为。当然除了摩萨德这之外，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机构叫阿利亚，
对，阿利亚比，
他也是专门做那个就是秘密移民的，其实就是把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偷渡到以色列去，就类似或者阿利亚比这样的机构，他也会做这样的事情，然后他会募集这样一笔资金，然后也无需对任何人负责，也无需对任何交代，我就这么默默的做了，这样一个传统其实是从50年代一直到现在都有，这也可以解释了一些他的一些经费使用啊或者来源的一些不透明，
对，
确实讲不清楚。
是的，所以貌似上，对吧？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虽然它作为一个准西方国家，但是它整个的这个发展历史啊，尤其它这个今天，对吧？
深受苏联影响
啊，对，就包括现在的很多人，包括很多以色列他们本地的这些作家，如果是对这种政府持批评态度的，他们会去拷问，对吧？通过自己的著作，说今天的以色列是否变成了一个辛贝特国家？
对
啊，然后我们发现，包括在纪录片里面，其实导演也把这个话抛出来了，对吧？
对，
然后那个情报首脑听了这句话说，我认同这位作家的每一句话。
而且实际上面我看过的关于描述以色列情报机构的书，确实不多，专制不多。我看过有一本，它名字叫 Against Armageddon， 对抗末日。它是一个美国的记者和一个以色列当地记者写的。但是这本书的出版是在90年代的时候出了英文版，但比较让我惊讶的是它的希伯来文版是到2019年的时候才出，
这么晚？
对，当然其中原因是什么我不知道，但至少这是一个现象，或者是这是一个情况。
对，
所以说对以色列这样一个国家来说，它的一些情报机构的形成，或它的一些传统，或者它的一些我们外人看来非常厉害的一些特征，它有它的历史原因，因为它是在战火中诞生，它有一个战争的这样一个压迫感，所以他就会认为我的一些行为本身我是没有任何限制的，所以我不需要顾及这些东西，我只要能达成我的目的，维持我国家的生存才是第一要务，至于什么合法性的手段啊、道德的拷问啊，完全是后遇的事情，就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了。
嗯，
所以说这也是很多现在的一些西方国家，我指的是欧美啊这些国家的一些人对以色列的一些不太好的观感的一些来源，甚至一些在美国的犹太人之所以对以色列观感不好，也是个原因。
对，
就觉得你很多时候你是为了目的可以不择一切手段。
是的，就是你会发现同样一个族群，同属于犹太人，但是你成长在以色列的整个的环境中，对吧？都是90后，和你成长在欧美这些国家的犹太裔90后，你最后形成的这个世界观，或者你对很多问题的看法是完全不一致的，或者说已经到了一个天壤之别的这样的一个地步。
因为还有一个例子，就是现在可能还稍微好一点，就是在90代以前，以色列的公民或者以色列人，他被辛贝特也好，被摩萨德也好，被阿曼也好招募，本身反正我看到的相关的说法是说基本上是不太会拒绝的。
嗯，
就是有非常高的这种自主意识和自觉性，
为国效力。
但是反过来的话，类似例子如果你摆在一些我们现在比较熟悉的一些主要西方国家，情况就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西方国家这种作为特务机构的这种荣誉感已经被解构掉了嘛？
对，
就包括我们之前聊的，像这个在英国可能非常明显啊，包括很多英国作家，他们可能从60年代就开始在作品里面讨论这个问题。
对，
过去在二战时代，对吧？我们用我们的情报工作来对抗邪恶的敌对势力，就保卫祖国的这种信念，在可能冷战的时代就已经近乎于，对吧，
消解掉了。
对，近乎于消解或者被腐蚀掉了。
但以色列不是。
对，以色列到今天为止，我们会发现利库德集团执掌下的以色列反而走向了一个更加的一个民族国家化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方向。
是的，是的，
对的。而且你想，利库德的创始人贝金总理嘛，他也是个东欧的犹太人，对吧？
对，
跟那个本古利安。
而且可以，最后我觉得，因为我们今天是一个宏观的一个梳理嘛，但而且还也最后也可以说一下，就说是摩萨德或者是以色列一些其他的一些情报机关，他的一些不择手段的目的可以到什么程度呢？他甚至可以对自己的盟友下手。就是说是美国这最近这二三十年最大的一次盟国之间的一些间谍案，就是发生在美国和以色列当中的。当时他在80年代的时候，等于是就是策反了一个美国海军情报部门的一个文职人员。策反了他向那个以色列提供大量的核武器相关的一些情报和信息。这个人后来事后是被抓了，抓了之后也是判刑了，判了大概20多年，将近30年。前些年的时候是被那个假释了，因为他是犹太人嘛，他也去了以色列。然后后来这个事情，他去了以色列之后还受到了内塔尼亚胡的接见，现在是定居在以色列了。但这个事情是美国最近这30多年唯一一次对盟友的间谍案的一个审判。而这个事情本身非常好玩，就事态发生之后的话，就说是美国方面的不满是说我们之间跟以色列是达成默契的，说你不能在我这样的这种机构里面就是暗插这样的所谓搞策反。当时这一个人他当时之所以这么做的一个很大理由是他认为当时的美国对以色列的政策还不够亲以色列，在一些核武器的关键技术上面对以色列还是有点遮遮掩掩，不愿意给的很痛快，他看不过眼，就配合了以色列的情报部门做了这么一件事情。事后的话，摩萨德是表示后悔，他说以后我们再也不会这么做了。但问题是这也是以色列相关部门的一个传统异能，对吧？就是只要不被发现我就做了，如果发现了我就说我表示后悔。
那今天我们跟沙老师来聊了很多啊，关于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情报界的话题。但因为确实以色列在整个的全球这个情报的历史上，或者说20世纪整个的这个谍海译文里面，对吧，他一定是个明星选手，能说的东西太多了。你光是讲摩萨德，讲他干过的那些事迹啊，你无论是暗杀事迹，还是说，当然对于公众来说最博眼球的肯定是这类的事件吧，人质解救，单个拆开了详细的说，我觉得每个八九期节目估计都可能都讲不完。当然我们以后有机会的话，可能也确实会对这些，比如说辛贝特也好，对摩萨德也好，会去专门做他的一个单集，来详细的来聊聊他俩。 啊，今天的话
起个头，
对，起个头来概述一番，因为确实以色列的整个的情报历史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二战之后以色列历代领袖和情报界的这种因为毕竟以色列总理就可以视为是这些部门的直接指挥者嘛，
直接指挥者，
对，所以他的参与，他们的个人风格，对于不同时期的这些以色列情报部门，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他的整个的形式是有一个非常深厚的影响的。我们去观察以色列的这个情报机构的战后历史，其实就是在看以色列的一个社会史，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视角。很多时候，以色列这样的国家的存在，其实也在，其实给我们，给东方人提供一种案例的展示，对吧？一个白人国家，一个这样的一个小国，同时又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右翼的，就是或者说越来越右翼，对吧？我们到今天看来，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之后，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形态。同时，它的这个政府组织和这个情报搜集机构中保留了大量的这些苏俄时代或者说冷战早期时代的这些专制因素的影响。我觉得这是非常的一个划时级的一个观察对象。
对，
好，那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期待我们下一期的谍海译文。
拜拜
拜拜。